封遗书写着，我死了，你刘德华还是要见我们的孩子，不然我死不瞑目，天理难容。一对父女控诉着天王级的巨星追星追到家破人亡，震撼全中国的危险迷妹。
大家好，我们是假说，
全台最不假的假说。
我是上周有看2023红白演唱会的阿宇。
我是上周也有跟你一起看红白演唱会，但是网络上没有直播的 A 梦。
对，因为那一天我们刚好就是在家里面看电视，可是因为刚好那个电视没有办法播第四台，所以我们是后来就是有再回头去看日本的红白。
而且很好笑，我们就是不是一起跨年嘛，然后我们就要播那个红白，但 YouTube 可能因为有版权，所以没有人播。我们开了一个以为他是在直播的，就是五个日本艺人，然后看着红白的反应的那个叫
reaction，
我们在看别人的 reaction， 然后我们没有画面，然后我们还让他播了快一个小时。
对，因为我们后来才发现，哎，他有请，就是他其实他是有请一些艺人，可能表演完有来采访。可是他可能就是他们在看表演，但是就是请一些艺人轮流上场，可我们没有发现那不是表演的内容。
而且印象深刻，还有一个人全身穿 QR code。
哦，对，
我想说我是要扫一幕吗？
他是那个日本艺人，他可能就是服装比较特别这样。那每年就是跨年，其实就是大家都可能就会选一些像台湾的跨年演唱会，或者是日本的红白演唱会。那有看红白就知道，前一周的 idol 舞台就是阵容很精彩。就大家如果有听过 YOASOBI 就知道嘛，这一次的表演几乎可以说是这几年红白最华丽的表演。那就是因为现代有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几个日韩偶像都有上去，我认为说这叫共演。你知道因为这件事情的日韩两边网友因为这个舞台就有吵起来。
大家不是都说就是韩国的艺人都跑去帮 YOASOBI 伴舞？
对对对，因为他们就认为说凭什么去帮一个不知名，我就觉得什么叫不知名。 YOASOBI 现在就是因为他的歌曲红，然后是全世界都知道这首歌，
可能就对比心态。但我觉得搞不好那些偶像也有在听 YOASOBI 啊，那如果你听到你喜欢的偶像的歌应该也会跳起来吧。所以就我觉得是就是对来讲共演，就是他们只是一起来表演了。
对对对，就是应该说没有所谓人家觉得伴舞不好听是因为它有点高低之分，可是其实我认为的共演是哦，因为这首歌叫 idol， 那我们就是一起合作表演这首歌。那因为他们刚好那几个都算是日韩现在比较有影响力的，像什么 NewJeans、 Lace Luffy 啊，然后那个 Misamo 就是那个 Twice 里面的。然后日本的话我记得还有环本乔奈跟阿诺，因为环本乔奈跟阿诺他们红的点就是因为当初在网络上有一个很红的图，就是环本乔奈有一张图就是小天使，阿诺是恶魔的代表，然后他们就出现这样。
不是有男团吗？
有男团啊，
是很有名的
Stray Kids。
哦 Stray Kids， 想漏掉他呀？
没有，我没有漏掉他，就没有漏掉他，因为自己本身是有在追星的啦。oh. 对，就是也比较知道也比较关注这一部分的话题。那因为疫情解封之后也很多团就来台开演唱会嘛，想必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也有跑去看演唱会，
疯狂看耶、欸、看完一场又说下个月又有，下个月看完又来一个，然后从华沙到各种
就可能爱福啊，
大大小小的都来。
而且那时候你就是看他的限动就会是一直去现场的那个画面，
然后拿那个应援棒这样。
对 对
哇，很疯，大家都很疯。
对啊，就很多人去追线下嘛，那你想说你为了见偶像就会花很多的时间跟金钱。这一集就会提到在中国一个有毒的迷妹杨丽娟。为什么会讲她有毒？就是因为听过这起事件的人都会因此对追星迷妹迷弟贴上负面的标签。那让杨丽娟为之疯狂的就是天王巨星刘德华。刘德华我跟你讲经典的很多，就是可能像赌神啊、忘情水，就是这些歌曲跟电影是大家一定看过的，可是可能现代的小朋友知道刘德华或者是听过， 但可能对他的作品比较陌生。但因为当年刘德华是风靡全亚洲，那他因为这件事情被大众指责，被媒体大做文章，而且你知道他严重到 这位天王级人物他要看心理医生，甚至到后面还得了忧郁症。
刘德华得忧郁症？
嗯，就是因为毕竟你要想艺人嘛，就不管是网红艺人，他就算不是现在靠流量，当年他们也是话题之一啊。那为大家带来这起中国杨丽娟追星事件。在1950年代，阿甘镇是兰州工业用煤和民生燃料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那这位杨丽娟的妈妈呢，陶菊英，就是煤矿工人的后代。妈妈陶菊英在23岁和爸爸杨勤济37岁的时候，两人相遇结婚了。1978年，中国甘肃兰州市一个小家庭，杨丽娟出生的。那因为杨勤济呢是快到40岁才有女儿，杨丽娟是家中独生女，所以爸爸对女儿是百般疼爱，为了杨丽娟掏心掏肺，女儿想要什么，尽管经济不好，没钱也会尽力满足她。但她没有想到这样的溺爱却反噬自己。1994年，在夜晚里，杨丽娟她做了一个梦，梦的画面里面有一幅画，画中呢有一个帅气的男子，画两边写着，你特别走近我，你与我真情相遇。第一天呢，杨丽娟并不认识这名男子，没有特别在意这个梦。但随着日子过着过着，每天在梦里，杨丽娟总是会梦到这名男子，会陪她散步，会拉着她的手，有他在的梦境都是浪漫的。那这对一个生活社交有困难的16岁少女，对她来说像是毒糖果一般上瘾。但因为杨丽娟并不知道这名男子是谁，是直到她到学校看到了同学手上的一张海报，她梦中的那个情人终于有了答案，刘德华。那他就把这个梦境呢跟他的爸妈说，爸爸杨勤济告诉女儿，好巧哦，自己也做了相似的梦境。这让杨丽娟相信他跟刘德华是命中注定，这辈子呢他一定要见到刘德华。
他把梦境跟爸妈说，然后爸爸还说好巧我也做样梦。那爸爸在梦里是哪个角色？走出来的那个男生吗？
看到这个画面，
你说看到他女儿看着一幅画这样。
对，我先题外话，这在我们就是饭圈里面会所谓的称谓，就是可能会形容一些比较疯狂粉丝，那这一种人我们会叫他梦女。对，我们就叫梦女。就是有些人会自我想象跟偶像，假如说 A 梦我很喜欢你，我就每天在想象说 A 梦今天说到我的名字一定是想要跟我出去约会，有在约我，他今天传这张照片是不是跟我说他在想我。
你说偶像
就是会把自己的那种感情投射到偶像上，他会把他所有的另一半的那种想象都套用到对方身上、
哦、
这种我们叫梦女。
不止在梦里面会梦到他，
是现实，就是他自己会把生活跟对方有代入感，就是有彼此共鸣的东西。
说这个时间点12点了，我在吃饭，他也一定还在吃饭吧。
对对对，
然后他如果 PO 了一个卤肉饭，我们竟然一起吃卤肉饭，
他说他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吃卤肉饭，类似这样。对，就是这种就是梦。或者他会就是很更梦的，就是说你是不是在等我嫁给你，类似这种。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这种朋友就是非常梦，梦到不行，
很梦耶、欸、
嗯，就很严重。所以像杨丽娟这种也是梦女的一种。我不能说不行，但就是你在追星的部分，就是可能有些人想法是这样。我刚刚讲到哪里、啊、哦，这边这边这边。那他相信呢，他跟刘德华是命中注定，这辈子他一定要见到刘德华，所以他就定了这个梦想，就是他变成他的人生目标。而爸爸杨勤济呢，确信梦奠定了女儿和刘德华的姻缘。小时候其实杨丽娟的成绩不错， 他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他一直都没有办法在学校交到朋友，到14岁国中的时候就没办法融入团体，生活成绩下滑。在某一天，杨丽娟就说她不想读了，然后就休学嘛。可是这段期间，其实杨丽娟求了半年，爸妈才同意不让她上学。女儿的理由是学校的学费太高，而且自己在学校总是被同学利用，就是可能她考试成绩考得不错嘛，所以有些同学会跟她借作业抄，可是抄完就不理她了，所以她就认为她这样被利用。那杨晴季知道了女儿的需求，所以就答应，然后没有干涉。在她辍学之后呢，杨丽娟是没有马上梦到刘德华，她就每天乖乖待在家里面，就是像照三餐，吃完饭睡觉看电视这样。也因此梦到刘德华的时候就疯狂迷恋上刘德华，生活就被刘德华填满。之后他的房间呢就贴满了刘德华的海报。在休学两年之后，父母俩因为感情不好离婚，但因为考虑到女儿嘛，所以两人还是继续生活在一起。杨晴季呢37岁，他是兰州31高中的老师，他家里都是教书的，就等于说他们一家都是书香世家。本来呢他在等4年就可以退休，但为了更好的照顾女儿提前退休。他们存款只剩9900元人民币，换算台币呢大约是3万多块钱。那爸爸为了支持杨丽娟追星呢，他就认为说这个目标是杨晴季这一生最后该做的事情。1997年，尽管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好，但爸爸杨晴季呢，他凑东凑西，凑出了9900元嘛，帮他报名了一个香港旅行团。
所以一个香港旅行团要台币3万多块？
对啊，你不知道去香港很贵吗？
好贵哦。
你不知道去香港很贵吗？
哦，对，他在中国啦，他去香港玩。
对啊，
哦，
对啊，对啊。
但在那个年代1997年3万多块耶。
对啊，
哇，
旅行团透过导游找到了刘德华的官方后援会华仔天地。
华仔天地啊
呀，他就把他自己的一封信交给了华仔天地转交，但因为最后都没有见到刘德华，失望而归。在2003年，杨晴季呢这时候把他家里把他兰州的房子卖了，一时之间的梦华之旅变成了搬家之旅，变成杨家一家每个月用租屋的方式生活，他剩下的钱全部都拿给女儿来追星。而在2004年，刘德华这时候在扬州拍摄《天下无贼》的电影，这是刘德华离杨丽娟最近的一次。杨丽娟知道之后，她每一天都站在自己家里的顶楼上，盼望着刘德华能经过跟她打招呼。但想也知道嘛，梦境并不会变现。同一年呢，刘德华开演唱会，这次爸爸又想办法借钱，凑了5000块的人民币呢，送杨丽娟去北京，买了一个1780人民币的位置，在11排。那因为杨丽娟见到了刘德华，就是你想，就是他在下面看嘛，但他不满足，他想要的见面是面对面可以聊天对谈的。那在演唱会的舞台装饰出现了蛇和狮子，杨丽娟就说刚好我是属蛇和狮子座，他认为呢刘德华在暗示他下次一定要见到面。2005年，杨晴季呢除了退休金和卖房子剩下的钱就没有收入嘛，他等于说是啃老本，那想也知道总有一天会用光。杨晴季呢从北京回到兰州，有朋友看到他就说他的样子神情恍惚，牙也掉光了， 就是样子是非常的憔悴。你觉得这样的爸爸
爱女儿啦？
嗯，那你知道在2006年刘德华主演一部电影叫《墨攻》，这时候呢他在北京宣传电影，这一次一家人第三次来到香港，爸爸又借了3000块的人民币带一家人前往北京，父母就替女儿租了个床位睡觉，但两父母是选择睡在车站地下通道的走廊，走投无路下银行呢也无法借贷，杨琴记这时候选择想要去卖肾。那杨琴记呢自己实际上也到了很多家医院去问，因为器官买卖是非法的遭到拒绝，但杨丽娟知道这件事也淡淡的回应了一句，我觉得卖肾太危险，你最好能是去借。那媒体就大肆报道这个为女儿追星卖肾的故事，在大家不能理解的情况，杨琴记呢认为只剩一颗肾还是能活，但至少可以得到一笔钱，为了满足女儿去香港找刘德华。无计可施下呢，杨琴记找电视台兰州晨报和北京电视台，他就接受了他们的采访，因为这样一家人倾家荡产只为了追星的这件事被媒体大肆的报道，媒体就为了博眼球嘛，捏造了许多非事实的事情，像是杨丽娟休学是因为师生恋，亦或者说他们一家呢都有精神病。但透过这样媒体大肆的报道，刘德华知道了杨丽娟这个人，但他不认可，他就直接在媒体上面公开回应说，要爸爸卖房卖肾脏来见我，这就是不忠不孝。所以卖肾的新闻没有达到目的嘛，反而在他们身上贴上了负面的标签。而之前呢，其实电视台为了要去报道这起事件去了3次的兰州，媒体接触杨家一家人的时候曾经承诺说会让杨丽娟见到刘德华，想不到后续安排见面来的是一个假的刘德华，就是属于那种高仿演员，发现之后呢就让杨家气炸了。所以呢为了补偿杨丽娟，就承诺说会让他们一家人在墨攻的首映会安排两人见面。透过电视台的帮助呢，杨丽娟在观众席有看到刘德华，可是因为他的位置也是跟一般观众席一样，就是坐在远远的看。那杨家知道之后认为呢这是媒体在糊弄他们，是一个诈骗行为。而且你知道当时媒体把杨丽娟写成了不孝的疯子，所以杨丽娟身上就被贴着不健康不正常不孝的负面标签。那爸爸气炸了，他直接说女儿并非不孝，要媒体还给他们一个公道。那最后呢电视台是给了2000的人民币当做回乡费和补偿。那这时候的杨丽娟已经26岁了，这时全家人为了能见到刘德华努力奔波着，外界呢很长时间都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的偏执，因为他们一家人相信只要让女儿见到他，这一切都会好起来，就会结束了。杨琴记和陶菊英在这几年把能借的都借遍了，从侄儿到邻居，从同事到领导，甚至陶菊英的几个姐妹都借了不少钱。但因为这样旁人的不理解，也不愿意和杨家再扯上关系，杨琴记呢是不放弃，再次向信任的好友的儿子借了1.1万人民币。但这时妈妈煤气中毒意外，她的腿部砸伤搬到家里，让经济状况 变得更严重，但他还是借了这笔钱，只为了到香港圆女儿的梦。2007年3月4号杨琴记呢来跟他的好友的儿子拿钱嘛，他带了三箱宝贝，里面呢有他的户口本、女儿小时候的照片、他以前得奖的奖状以及学生名册，还有他以前所有得到的任何的奖杯啊，还有上了锁给女儿的东西，寄放在朋友的儿子这里。2007年3月25号过了13年，这年呢终于让杨丽娟站到了刘德华旁边，在台下的爸妈非常高兴，认为呢终于实现了，但下台后杨丽娟仍是不满足，她想要的不是这种粉丝会拍照，她认为她和其他的粉丝不一样，她付出了这么久的时间，她想要的是单独见面。而在采访杨丽娟的时候，她说这样不公平，我们的情况不同，连几句话都没说，这样子不对。那在见面会散场之后呢，他们没有放过刘德华，冲上前拦车，想要再讲几句话，没成，被赶出去了。而这次父母俩在尖沙咀地铁站晃了很久，到快餐店点了食物，吃完之后呢，妈妈就睡去。睡醒后呢，看到杨琴记呢从外面走回来，他看着他精神状态看似不太好，但没有过问，他就睡了回去。但再次醒来，杨琴记消失了，留下的是他的眼镜、5张20元的港币以及一封遗书。2007年3月26号为了女儿追星不惜卖房卖肾的杨琴记选择在这天在香港跳海自杀，而他的遗书里面谴责着刘德华，满满的不甘心。他的遗愿是，我死了，你刘德华还是要见我们的孩子，不然我死不瞑目，天理难容。而这件事让刘德华成了众矢之的。那在这样的情况，反而是疯狂的杨丽娟和爸爸杨琴记成了被害人。在爸爸跳海的那天，杨丽娟追星的梦破碎了。原来在凌晨，杨琴记呢选择在尖沙咀码头跳海自杀，为的呢是争取女儿可以再见到刘德华。遗书里面有七页，它的内容写到，追梦13年，每一步都是血泪之路，几乎把命都搭上了，为了孩子省吃俭用，卖房卖肾都是自愿的。遗书的内容并不是帮女儿辩解，不是歌迷，也不是追星，只是把刘德华当家人，想要见一面，什么都不图。我们一家人不崇拜偶像，只是尊重孩子的梦想。这件事无关教育，而是个人的命运和追求。他指责着刘德华，你的心是黑的，多年来求助无门，以死抗议，你死了必须见到我们的孩子，否则死不瞑目。请香港政府替我们做主，请刘德华回复。同时杨丽娟透过媒体喊话，如果刘德华不见我，那就是对不起我爸。各大记者追着杨丽娟采访，就想知道这追星背后的秘密。刘德华并不认同杨丽娟这样的做法， 但却被逼着面对镜头，面对杨丽娟的控诉，让刘德华喘不过气来。那这样子只剩下杨丽娟和她妈妈嘛，所以母女俩认为呢，这是刘德华该负责的，并且要去祭拜杨琴妓，还得了结爸爸的遗愿，要跟杨丽娟见上一面。那一片声浪呢，就让刘德华推上了舆论的风尖浪口，被迫站出来澄清。刘德华的经纪公司发布声明，已经在粉丝见面会见过刘德华，而在杨琴妓出事情之后，公司派工作人员联系母女俩，但提出这种非正常的要求，公司不可能同意，希望母女俩回归生活。
因为如果同意了，那就所有人都会以死相逼啊，那公司一定是不会同意的。
没错，那等于说很多人都照这种手法就可以见到
偶像啊。
对啊，
那我
没有，他们执着的点就是认为说，我们为了你付出了十几年，
本身付出的也不止他一个啊。
确实啊，
每个如果最后结论都是这样，用那么血腥的手段，用这么
极端啊，
用那么极端的手段就这样见到偶像，那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确实，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啊。但因为这件事情，刘德华时常收到恐吓电话、威胁信，更多的粉丝呢，就为了见刘德华打电话以死相逼，导致呢那段期间取消了很多场演唱会，也因为这样不再举办粉丝见面会。那接二连三，许多粉丝就效仿杨丽娟嘛，就让刘德华逐渐崩溃，也再也无法承受，选择了去看心理医生。但杨丽娟这边只是一场梦，陪上了最疼爱自己的爸爸。那杨丽娟说，这段日子失去父亲以泪洗面，每天都害怕见到人。2007年杨丽娟将媒体南方周末告上法院，那因为他们这个报道侵犯杨家三人的名誉。我刚刚前面不是有讲到，媒体就是为了要播版面嘛，就是有乱写一些非事实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有为了这件事情去求偿30万的精神损失费，并且要求南方周末道歉。到了2008年，杨丽娟呢起诉刘德华，要求他公开道歉，想为父亲讨公道。杨丽娟认为父亲的死亡，媒体跟刘德华都有责任，但法庭驳回上诉。这件事之后，杨丽娟消失在大众眼前。之后呢，我们时间来到了2014年，杨丽娟上了一个节目叫东方直播室。那这期节目的主题就刚好四个字，疯狂粉丝，就有请杨丽娟来现身说法。他作为过来人说，自己因为爸爸过世才知道自己失去了一个坚强的依靠，回家的时候就把那些年收藏的刘德华的照片跟周边全部烧掉了。但因为当时他是杨丽娟，又请了另外一个杨丽娟二号敖艳红，也是一位女性，湖北人。她因为6岁的时候看到一张海报，迷上了刘德华，初中毕业辍学，为了刘德华守身如玉29年。那因为曾经刘德华有爆出绯闻，他因为这样子做出自杀的行为。可是刘德华后来结婚嘛，但他不甘心，他自己到了广州想要成为明星，为的呢就是可以更靠近刘德华。但唯一跟杨丽娟不同的是，敖艳红的父母没有支持他。他这样上了这个香港节目《都来爱梦》，公开喊话，就是希望能得到资助，让他去见刘德华。他其实就只是想要到刘德华的面前问他能不能做他的男人。 很疯吧。我跟你讲粉丝都很可怕的，哎，不能这样讲，不然这样子讲好不好，换一个 干净一点的说法，不要这么直接的对立。粉丝的人比较多，相对有比较疯狂的人，像是这种2019年42岁的杨丽娟上了一个遇见后来的节目。这一次杨丽娟接受了采访，她和妈妈住在兰州，他们现在租的房子一个月不到1000块人民币。杨丽娟她的生活呢，就是到超商当店员，她在家不看电视不上网，无聊呢就去合唱团练练歌。再次向她提到刘德华，她不愿直呼刘德华姓名，而是用他那个谁过去的人来代替。但在这件事情上，杨丽娟并没有因为时间的关系缓解这些怨恨，虽然已经回归平淡，但她还是认为这么多年为什么刘德华不愿意对自己表示一点关心。而爸爸的死，她直言不是她个人的责任，父亲的死亡，媒体和刘德华的冷漠分不开，他认为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认为社会言论一样有份。那这时的杨丽娟表示，他知道过去让家人背负太多经济和精神上的事情，如果能重来他不会这样做，他希望母亲长寿，唯一的愿望就是跟母亲在一起。这一起社会案件就分享到这边。那这边其实我有想到有几件事，就是其实是一种粉丝过激的爱。那你要想，粉丝对明星有爱的供养，但其实并不是不图回报。你自己看哦，看似粉丝是在帮偶像的事业就是做一些规划，你要想它其实是一种控制和绑架，希望偶像照着自己的主观意图来行动，而从中获得一种权力感的满足。很多人都这样，他们这种就是一种，如果用比较常用的词，情勒。就是像近期我们有一个朋友，就可能他就是追星嘛，但就是他没有那么认同偶像在自己身上刺青或者是穿环。那我们喜欢的那个偶像，他可能突然穿了美环，他就哭耶，他就崩溃，他不能接受这件事情，这种就是一种控制欲啊。但正常来讲，粉丝跟偶像是相依相存的存在嘛，但因为在少数不理智的行为下逐渐变掉，不论是艺人啊、公司、粉丝或者是大众，都因为这些粉丝无理夸张的行径，而因为这段关系是需要靠自律跟平衡的这种互利共生才能去达到平衡嘛，难以想象想要花多少时间跟努力才能回到最基本的和平。其实对我们来讲，粉丝必须要作为理智，就是应该说粉丝应该要理智追星，健康的关系跟适度的距离才能让演艺圈以良性的面貌运作下去，这是比较合理的。
嗯，
但其实这个都嘛是那叫什么，有一种说法，这叫什么 和平说吗，反正就是我觉得这都是妄想，没有人有办法绝对的达到我们所谓的哦要尊重偶像啊，不要做这种越矩的行动，没有。而且像因为我以前就是在国高中，我那时候也有追团，可能那时候我的状态真的就是把喜欢的那个偶像有一点占有欲化，就是有点像是今天我想到一件事情，可是我却不能跟他说，我就会有点难过，就觉得我为了你做这么多事情，但你却离我还是很远。我曾经有这样想，可是我跟你讲我是怎么从那个状态醒来的。我是某一天突然想到说，我跟他离这么远，我们又不能在一起， 他不会成为我男朋友我就醒了，就是有点像是从中化解，认为说哦，反正 我跟他距离就永远那么遥远，又不会是只有我一个喜欢他。可是那一瞬间其实很难过，就是你会觉得说我这么喜欢这个人，可是我却不能跟他有更进一步的接触。所以其实透过这个事件我是有一点点理解，但不会到这么疯狂，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比较偏向是爸爸为了支持女儿的梦想，你不能说他无理取闹。因为我有跟朋友分享这件事的时候，我是跟他说你要把这件事带入成别的事情，假如说他今天是想要去运动变成运动员，或者是去做一些比较更健康的事情，只是因为他这件事换成了追星，还是你没办法理解？你觉得这件事没办法用这样子的说法说服你？
就是在教育之中要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这件事蛮重要的。
确实确实，因为我也真的觉得父母可以支持孩子，可是要建立正确的时间，应该说要建立一个停损点，你发现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办法让家里负担了，那我觉得可不可以换个方式劝说你自己的孩子不要自己 一头热也跟着栽下去。
嗯，
而且还有一个情况是，如果爸妈因为其实你要想爸妈在教育小朋友，我们很常看到两种极端的情况，要么是不支持孩子打压孩子，要么是牺牲自己完全的支持孩子，是那种不顾一切也不看自己的情况。父母的教育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家庭环境真的能够影响一个人。因为如果今天杨丽娟的爸妈是可能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的人，可能事件就不会发生到这种情况。
有啊，当时他上的节目不就有两个他的刘德华的粉丝熬艳红，那就还好，他家里就是没有这么像他这么完全全力支持他。
对，就是他虽然自己也是投了一生啊，可以说真的投一生啊，他这辈子都在等刘德华，但他等不到嘛，但他至少没有做到像杨丽娟这种爸爸又跳海卖房又卖肾，家里搞的什么都不是，
家破人亡。
确实，所以我觉得在追星这件事情真的要理智，
理智追星。
其实因为这几年来毕竟你要想韩团日团都是就是当红的年代嘛，那变成大家为了追星会花很多时间跟那个金钱，而且我们有周遭朋友就是去看演唱会也花了不少钱，就据说也花了6万多块钱。
嗯，花到就是房租差点缴不出来。
这部分呢就是对啦，就有些人是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追星啊。
还是粉丝那个我们的听众有什么追星疯狂的那个
可能身边有案例或者是你本人的心得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我们身边蛮多追星蛮疯狂的人。
而且其实我自己在做这个案件的时候我很有感触，是我懂他那种心态，可是不会希望爸妈为我做成这样。但你要想我刚刚都有讲他一些人他的状态嘛，杨丽娟本身自己是不会社交，没有什么朋友，所以相对他就是爸妈一直 关注他溺爱他，所以他没有人可以劝说他。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从这一点切入去思考说他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嗯，
这集案件就分享到这边，记得到我们 IG 追踪 VIP.TL、okay?
而且我们最近 IG 有抽奖活动。
对，
还有吧还有吧，到这个月月底有啦。
对，到一月底，希望大家就是多多参与啦，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来留言就还是会尽量的送给大家这样。
好的，那我是A梦，
我是阿宇，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